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今天呢，是我们书籍共读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就奥古斯丁在论信望爱当中所谈及的人的复活这样的话题呢进行一些讨论。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对于复活的所有的想象理解认识呢可能还是很欠缺的。但不管怎么样，从我个人来说，我尊重任何一个对于复活这个话题有各种各样想法的人
探讨。
对，包括奥古斯丁，你看他解释了很多，包括胎儿的这个问题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虽然一定程度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说哦，我们接受身体复活这样的一个教导，甚至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教导，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不可否认，就是人的内在的这种，我们说这种理性也好或什么也好，有时候常常也会觉得，哎，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所以就像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也谈过的，哎，复活了之后我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那以前确实是有类似的教导，说你复活的时候是你人生当中最好看的时候，但我觉得这只是人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安慰啊。
那个我以前以为人复活之后就是只有灵魂，后来才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还是有身体的。
对啊，圣经里说了嘛，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嘛。
是，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内容当中也会涉及到相关的一些点，就是谈及哎，人的这个所谓的死去然后复活，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谓的人他究竟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谈到第88章和第89章的内容。那88章就请乐七帮忙读出来，89章就请冰燕帮忙读出来。
好的，第88章，构成人体的物质永不灭，上帝用以创造人类今生肉体的各种物质也不会消亡，既或这身体被碎作烟尘化作气体，既或它可能转化作其他物体之组成部分化为元素，既或它会成为野兽或人的食物并转化为后者的躯体，它也必将瞬间回归它原来的灵魂。是这灵魂最先使它能动，使它成为人，使他生活并成长。
第89章，但在复活时，这些物质的排列组合会不同。这些构成人体的属地物质，在人的灵魂离开时便成为尸体，在复活时不会恢复到它原来的各组成部分，而是以各种形式外观成为组成其他事物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物质都会回到各自原来所属的身体，却不一定回到原在的那部分身体中去。否则，假如我们时常修剪下的头发、指甲，在复活时都回归原位，那将是一幅多么怪异的图景，只能使复活的形体变得不可思议。但是，这正如一尊雕像，用可被火融的金属，用可粉碎的石膏，用可捏成团的陶土塑成，塑像者想用原来的材料重新塑造它，只要这新雕像使用的是原有材料，至于先前塑造某一部分的材料，如今用来重新塑造哪一部分就无关紧要了。具有奇妙莫测之能力的陶匠上帝也会用构成我们原来身体的全部材料，以神奇的速度恢复我们的形体。无论原来用来造头发的材料是否仍回到头发，做指甲的材料是否仍回到指甲，也无论早已毁灭的这些材料是否会变成血肉，用以构成那身体的其他部分，都不会影响到复活身体的完整。 伟大的艺术家上帝会留意让那身体的各部分搭配得当。
其实啊，我在这个读这个篇章的时候，尤其是第八十九章哈，我想到了一个案例，或者说是我自己一个经历吧。
嗯
嗯，就是之前就是因为去医院，然后就有烧伤的病人，然后他们就需要做植皮手术。
是，
所谓的植皮手术呢，可不是在你的受伤的地方种下来一些可以长皮肤的物质。
嗯，
它是从你身上另外一些完整的好的地方，
嗯，移植。
对，就跟
像植发，
植发是一样的，
嗯，
就是植发也是，比如说你后脑勺，对吧？
哦，
就把后脑勺的毛囊挖出来放在前面，
哦，
或者身体另外的就是合适的这个毛囊。
嗯，
那我就想，哎，其实真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人的身体的构造啊，只能基于我们的认识和理解。
嗯，
但是你看，现代医学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他发现，哎，甚至啊，前段时间我看到的有一些说什么动物的一些皮肤。
嗯，
或者说甚至是动物的某些器官，它可能跟人的这个比较接近，它会慢慢的就长成那个样子。
嗯，
然后我就想，我们真的对于人的受造，
嗯，
我们的认识太少了。
嗯，
而且我甚至觉得，你看为什么就我们还是要说我们的信仰如此的宝贵，奥古斯丁所处的是什么时代？很显然不是现代医学非常发达的时代，或者说现代科学很发达的时代。
嗯，
但是他却用一个就是真的现在很多人就会讲的那种所谓的元素，元素的理解来帮助我们认识就是人的受造，人的存在啊等等之类的。
嗯，
包括他讲构成人体的物质永不灭，那我就突然想到，你看以前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是灵魂不灭。
嗯
啊，现在他呢是更拓宽了，说这个包括身体也就是这些器官呢什么的也不灭，只是未来它用其他的形态呈现而已。
对，是不是有一个定律叫元素永恒定律？
能量守恒吗？
啊，能量守恒，就
类似的吧，类似的。
对，就是地球上的物质它不会消失，
对，它
只是
会转换
啊，对，转换成不同的形态。
是，
我这个突然想到了，就是也是最近在看的那本书《陪动篇》，它里边讲了一个例子，
嗯，
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它讲了说。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这个一个乐器它如果被毁坏了，那么音乐是否还存在？
嗯，
和声还是否还存在？
哦，
是不是在这个琴弦断了，这个琴身也断了之后，这个音乐就不存在了？
嗯，
但其实不是的，这个和声依旧存在，它存在在某一个地方。
嗯，
然后呢就是有一点像是在说这个灵魂好像就是那个音乐，在那个和声。
嗯，
等这个琴再次被造好的时候，或者又有一把新的琴出来，那么还是可以弹回之前的那个音乐。
对对对对对，
嗯，对，
是。
这样说起来，虽然觉得不可捉摸，但是它是可以理解的。
是，没错。而且，尤其是用音乐来类比这个灵魂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人为什么会有乐感？
嗯，
就这件事儿就很有意思。
嗯，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接触音乐，无论是我或者是乐西，嗯，可能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不同阶段，我们接触了一些音乐，得到了一些所谓的专业领域的知识。
嗯，
但是最起初是怎么来的？
嗯，
现在我们有一个看似完整的架构和体系，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
对，
但是最起初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是，
他们就说也是柏拉图，还是在这一本书里边，柏拉图写到的，就是苏格拉底认为，所有的灵魂都是先存，
嗯，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学习某一个知识，不是去学习某一个新的内容，而是不断的在回忆
啊，
然后可能这个回忆。也是有几种情景，就是接触到一个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嗯嗯，
让你联想到了以前的一些经历。然后还有一种回忆呢，就是跟你的这个记忆当中的事情毫无关联，
嗯，
但是好像人的这个脑子就是会有一种这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联想是不是？
对，就是联想。
嗯，
虽然不相关，但是你联想，
嗯，
后面也会记忆起。 所以关于这个很多世界上面的知识，关于音乐呀，然后还有哲学呀，然后包括数学啊，这些他们都是通过记忆然后回想起灵魂先存的时候然后到了现在哦，想起来了，然后把它那个什么了，就也挺神奇的。
对，
所以感觉好像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婴儿，然后这些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一两岁就会展现出比如说这个摄影的天分非常会拍照，然后还有这个音乐的，他们有绝对的乐感，绝对的音感，然后呢这个记得什么旋律可以非常完整的弹下来，然后包括这个数学，就是好像一两岁的孩子都会这样子，就感觉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就会有这样的怀疑。
其实这样讲的话，我突然想到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人气息，就是使人有生命嘛。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我们说这个构成物质来讲，确实是灵魂先存呐。对，构成我们灵魂的这个物质就是来自上帝的气嘛。上帝赐给我们灵，我们才有了生命，我们才有了这个灵魂嘛。
对，又或者哈，就是因为刚刚乐七分享那个完全是在哲学层面说进行一些探讨嘛，对不对？但其实另外一个带有一点哲学性的一个表达，就是有些人活着但是他已经死了，但有些人死了但他却永远活着，就是这个表述究竟在阐述什么呢？我就突然在想，我们老是在讲生命，生命，生命本身，生命究竟是什么呢？很显然越来越多的人，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生命不仅仅只是躯体活着，那就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起初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惊叹亚当竟然具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给世界上所有的动物起名字，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没有人教他，当然就是我们说起名字这件事儿啊，我们不能用单一语言来理解它，对不对？就是
他会语言这件事情。
对呀、
对
对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很显然这个东西有了一个名词是基于他有一个语言体系，然后这个语言体系赋予了他什么。比如举个例子来说，到目前为止现在我们仍然要面对很多的外来词语，比如说 AI，对吧？就是当然你用人工智能也可以说，但是我们更习惯的是用 AI， 那它是一个外来词语，那不是你原本这个语言体系里有的东西。那如果按刚刚我们理解包括这个乐七分享的柏拉图他们的设想来看呢，就是这个知识，这些庞大的信息量，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的这个东西，是跟着上帝那口气进入到人的生命里的。这个本身就是生命，然后才会有后边衍生的东西，包括你看创世纪里也写了什么铜匠铁匠啊，什么这个乐器的祖师啊等等这些。当然一定程度上我们确实很难理解，就是为什么人随着这个一代又一代的就是人的寿命会降低，对吧？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的就是这个律本身包括这些知识本身它在人的里面。然后我又想到圣经里边常常形容我们是愚昧人，那这个愚昧它究竟是从哪个视角来看的？我们今天作为现代人来说，我们但凡回望历史，我们都觉得古代人都是愚昧人才对，他们知道的肯定没我们多。但我们又怎么样去定义这个愚昧人呢？当然一个层面上是讲对于上帝的认识和理解，但是很显然对于一些没有宗教信仰或者说是崇尚科学呀、等等这些人来说，又认为信靠上帝或者你信仰什么神呢，就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你就是迷信，所以你看这里边有很丰富的这种矛盾在里边，但是我们今天尤其是透过奥古斯丁他的分享来看，第一，人体的物质不灭，他其实是为了支持所谓的复活，他为了支持所谓的复活，并不是人，因为所谓的复活是有，但是他处在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死的状态，然后他又活过来，但如果按我们过去或者一定程度上理解说人死了就是都没了，这些物质都不存在了，或者说上帝又给那个就叫新造，那个不叫复活， 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以前那些什么仙侠或者玄幻小说里边有一个名词叫夺舍，就是我的灵魂进到了别人的身体里边，就是那种感觉。但其实按这个表述来说，其实是复活。
嗯，
当然呢，我们非常清楚理解，就是这个复活是完全是以我们的灵魂作为基底啊，灵魂苏醒，灵魂复活。
嗯，
所以奥古斯丁才在后边才说，就是当这些构成人体的属地物质在人的灵魂离开时成为了尸体，在复活时不会恢复到它原来的各组成部分，而是以各种形式外观成为组成其他事物的组成部分。
我的理解是，就是他说的这句，尽管这些物质都会回到各自原来所属的身体，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个身体的组成物质以后复活的时候还是我的，只是它的外观可能不同了，或者是组成脚部分的元素成为了组成手的元素，或者是甚至是另外一种形态，不知道。
而且一定程度上对于我们大家来说，我们对于身体复活的理解还是要放下个人对于那些最终呈现呢，包括整个过程的一些判断甚至是要求，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上帝的这个，一个是上帝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忽视上帝的主权，就是上帝有完全绝对的主权。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身体复活之所以不会以现有的这个形式呈现，还有一个原因是基于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说当新天新地来的时候，那里不会有眼泪，不会有死亡，不会有悲伤等等，就是说这些东西不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啊，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副不会生病的身体。
嗯，
这个不会生病的身体就是像我们之前讨论奥古斯丁所说的，就是人在将来就是新天新地里边的那种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不可能犯罪，是一个道理。
嗯，
就是我们会具备一副不可能生病的身体。
嗯，
那我们现在按自己的经验来看，就是刚刚乐琪还提到那个绝对音感嘛，哈，我之前就听过一个分享，他本人也说自己是绝对音感，但是他说呢，就是我们这些绝对音感的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就是很糟糕。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脑子里边是对那个音有标准的认知和感知的，但是年纪老了之后呢，身体就衰老，你的听力就会下降，但是你对那个音的那个标准还在那儿，出现这个信息不对等，你以为你听准了，但其实有所偏差。他表示的就是说，反而对于没有绝对音感的人呢，就不会有这个概念，就是因为他的音感都是相对的，不同时期他就不同的调整什么的。我觉得他这样讲也蛮有意思的，但一定程度上就展现或者表达出来，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经验，随着我们身体不断的这个老去，那么我们就会进入到一种啊老啊病啊等等这些状态。如果天国里边还是这样的话，还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上帝的应许怎么实现呢？
李诺从这个层面去讲的这些，让我觉得哎，对哈，以前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身体以后会恢复，但是神给我们一种特殊的能力，不会生病，不会怎么样。如果是我们现在身体上帝让他不生病，那好像有点玄乎，就是他要给你一种超能力。
当然上帝也做得到。
对，做得到。但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是又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上帝让我们的排列组合不同了，所以不会生病。
甚至一定程度上，就是我们在思考这个复活的时候，它会直接带给我们更深一步的思考，就是我们复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嗯，
我们去享受啊，觉得天堂真美好，或者说这个我不再死亡，不再这个悲伤，不再生病，这样呢我就可以摆脱我在现在这个时候因为伤病我不能去做什么事儿。比如说我近视眼儿，对吧，就是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做一些很考验视力的一些东西哈，又或者说哎，我可能这个身体上某些方面有一些缺陷，那是不是到那个时候我完整了，这样我就可以体验更多的东西呢？好像我们更多的时候想到的是这些，但其实就像奥古斯丁他试图要帮助我们去思考的，当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形态的时候，其实他甚至可能包括了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听，现在我们是通过啊，我们有耳朵，然后有耳膜，有耳蜗，这些共振也好什么的，我听见的声音。但是在一个新的形态底下，我们怎么听，在一个新的形态下我们怎么看，这些都不再是我们现有的这个理解和经验里边可以去看见的。
嗯，突然想到主耶稣他自己，他复活之后随时出现在门徒当中，又突然会消失。是的，当然他是神，他的属性就是无所不在嘛。那以后他怎么样复活我们，那也是有他的大能，也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
是是，当然就还是那句话了，就是关于复活呢，也许对我们来说就太抽象了。我们能想象的也不多，但我真的会觉得奥古斯丁把这个话题开展，然后呢引申，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因为帮助我们真的是确立我们的信心，确立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的是一个整体的，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说某个方面啊，我只相信耶稣的复活，那我相信我的复活吗？那我相信我的复活，我又相信一个什么样的复活？是不是基于神永恒美好的计划，还是就是一定要按照我的想法，按照我的标准来？
不过说实话，在想这些的时候，想不通的时候，突然会觉得有点虚空。
对，所以
所以我要关心的事情，可能是我需要知道我有复活的盼望，但是想不通的事情，别去钻牛角尖。
不想了，对对对对。
对，因为上主给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目前这个阶段有目前的任务，功课。
对，对，我们也只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选取了这个材料，他又谈到了这个话题，所以一定程度上是不得不聊。
对，但是聊一聊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也许在某一时刻我在思考这个人的死的时候，这个复活就起作用了。
对对，这个很重要的。当然我们是因为在现在当下的这个处境里边，确实对于生啊死啊这方面我们没有立刻迫切的就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吧。但是我相信这样的内容对于在当下里边有对生命所存在的挑战的人来说是有帮助的。
是，而且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什么时候需要去面对，这个预备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
对死亡的认识，对复活的认识，虽然这个也是一种探讨而已，不是说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标准答案，上帝通常也不会这样给我们。
就是给你了你也不明白。
对，是的，不能明白。所以这样的探讨多少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思考的锻炼吧。
对对对，
想到一句经文，但我忘记它是哪里了，就是这个天地渐渐旧了，然后神要使它像一件衣服把它卷起来，
就是启示录，
然后再翻新过来。其实就跟这两章讲的内容还是蛮像的，就是神不是再创造一个，而是一种翻新。所以可能我们人呢就是一个渺小的一个世界的一个缩影，神到时候怎么样重新塑造，重新翻新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灵魂可能也是一个重新的一个翻新和塑造。
对对对，
用到的还是以前的一些材料，但是呢这个最终展现的一个程度就完全跟现在不一样了。也许可能最开始神造这个世界跟神造亚当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后我们最终的一个形态，就是我们不是说变成另外一个模样，而是说我们回归成为原本的一个样子。
对，是的。
我觉得这两章也是给对于身体有一些担忧的人一个安慰。就
是
可能很多人接触这个信仰不是很久，还是会比较担忧我之后复活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态，是不是只有空空荡荡的一个灵魂然后飘荡。好像是很不安定的，然后好像很像是一个浮萍一样在漂浮。但其实到了最终这个人复活之后，就像这两章说的，就是人体会在转换，虽然说这个最终的形态跟 今生不一样了，但是呢我还是我。
对对，
就我不会变成别的东西。
对，
我也不是一个浮萍，我还是我，只不过我是一个更好的我。
嗯，其实乐琪刚才这一番的思考让我联想到了上帝对人的爱。就我们常常说上帝对人的爱是爱了就爱到底，我们也常说上帝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
嗯，
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就是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我们人体的复活，这个构成的物质永不灭，就更好的解释神的爱了。就是他不会说你不好我就丢弃你了。
嗯，
就是你这块土造的这个人，好像不管是你自己搞坏了，还是说被风吹雨淋搞坏了，这个材料他就不要了。没有，上帝重新用这块材料造成一个更好的样子。那这个用来放在解释上帝永恒的爱、不变的爱，还有爱到底的爱，都很好解释了。
对，或者甚至是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讲这个世界是有限的时候，
嗯，
不是因为构成世界的这些物质是有限的，
嗯，
是这个世界存在的逻辑是有限的。
嗯
嗯，
就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方式是有限的。
嗯哼，
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讲，就是上帝是创造出了，甚至是包括是他自身本身，就是完全都是可以直到永恒的。
嗯，
只是我们是这个其中的一部分。
嗯，
然后刚刚呢，就是乐琪讲的其实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那里说的是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就是这个表述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上帝是永存的，上帝所创造的也与他一同永存。而我们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说就是我们是参与在上帝的创造当中，然后也回应上帝的这个救赎的这个恩典。但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上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
嗯，
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去信靠上帝。所以这个时候更加确切地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灭亡，什么是永生。所谓的灭亡就是永远的与上帝隔离。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基督徒在表达所谓的天堂与地狱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永生和永死嘛，对不对？
嗯，
我们讲的不是说死就是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不存在了，不是，而是永远的与上帝隔离。那一定程度上，当我们更进一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会变得更加的严厉和可怕。
嗯，
因为很多的时候人的逻辑是觉得我死了什么都没有，我也感觉不到，我也什么也意识不到，那对我来说毫无威胁。
嗯
嗯，有意思。
或者说我们现在生命气息的消失并不是代表我们这个人的消失，是另一个开始。
嗯，而且就是这个应该是用我们基督徒也会用的，就是位格嘛。
嗯
嗯，
就是它是一个哲学概念，就是说所谓的位格，它是基于你的灵魂，而不是基于你现在肉身的这个人的。
嗯
啊，所以这个位格也不会改变，因为上帝创造它出来了。
嗯
嗯，好吧，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那关于这个复活，关于这个复活之后的这个形态不同物质的这个排列组合呢，奥古斯丁虽然他有自己的观点，那我想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还是去思考我们如何在这个就是永生的恩典上建立我们复活的生命，而不是说啊，好像我自己用有限的头脑认识去理解啊，我们将来复活了之后可以得到什么等等之类的。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奥古斯丁他的分享，他的思考，让我们更进一步的来探讨关于复活的奥秘。主啊，我们真的是不明白，也真的是不理解，因为这完全出于你自己美好的工作。但是主，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也透过这样复活啊，包括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与你同在这样美好的应许，也建立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 在今生我们面对这个有限的罪污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因着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可以活出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可以能够抵挡可以去站立的稳。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即使我们今天还没有经历真正的复活，但是我们盼望我们的灵被你苏醒，我们的灵在你里面不断地能够活出新造的人的生命。谢谢你，赞美你。我们也将每一位听到节目的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交托在你的手中，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看顾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